15-minute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现在很高兴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今天是第二课，我们第一课的时候曾经介绍这本书的背景导论和读这本书的重要和解释法等等。这一节课我们首先来介绍启示录的大纲，然后我们就接着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的序言。有人曾经讲过说，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对每一卷书的大纲能够把握得住，我们对这本书就可以有很容易的了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启示录的大纲。这本书一共22章，可以分成三大段，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是讲到过去的事，就是指约翰时代的事情。第二大段是第二章到第三章，是讲现在的事，就是指教会的时代，现在的事就是教会时代。第三大段是从第四章到22章，是讲到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就是末世的意象，末世的意象。第四章到22章里面又可以分成几段。首先第四章到第五章是天上的情景，天上的情景。第六章一直到18章是讲到地上的灾难，地上的灾难。最后19章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20章讲到迁徙联国，21章和22章讲到新天新地，讲到新天新地。在4章到22章这一大段将来的事里面，第4章到第5章天上的情景，然后6章到18章是讲到地上的灾难。地上的灾难里面我们又可以分成几段，在第6章讲到七印灾，在第8章到第9章讲到七号灾，第15到16章是讲到七晚灾。在这中间有4个插段，我来分别介绍一下。在第7章，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插段，是讲到两班的子民，有144,000人以及灾难时期的信徒。然后第10章到11章是这本书的第二个插段，是讲到约翰施小卷，约翰量圣城和两位见证人的故事。12章到14章是第三个插段，是讲到7位人物的介绍，其中包括了怀孕的妇人、大红龙、蓝孩子、天使长弥迦勒、渔民、地中兽、海中兽。最后一个插段是在17章到18章讲到大巴比伦的受审和倾倒。我们解释过什么叫做插段，插段就是当作者一口气讲完一件事以后，他在回笔来补充前面事情里面另外发生的 一件或两件的事情，这些补充的事情叫做插段。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因为有这个四个插段，所以在整个的结构上面我们要了解，当我们把四个插段能够分开出来，来知道是补充前面或者是解释后面，这样对整个的次序就不会有一个颠倒的次序，就会对整本书有一个明确的了解。所以我再来很快的来解释一下我们这本书的大纲。而这本书的大纲其实也是根据一章十九节主耶稣的话所讲的。主耶稣要使徒约翰说，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讲到巴摩海岛的意象，而现在的事就是第二到第三章，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二大段，是讲到七教会的意象。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讲到末日的景象，其中第四章到第五章讲到天上的宝座，第六章到十八章讲到地上的灾难，十九到二十章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和千禧年的国度，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启示录的大纲分成这三大段，以及每一大段包括哪些章，能够把它记下来，这样对我们以后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更容易的明白。下面我们接着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来解释，这八节的圣经是启示录整本书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面也分成三大段，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性质，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这本书的祈语和问安，第七节到第八节是这本书的主旨和它的要义。在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书的内容性质，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在约翰一开始来讲这本书的时候，他就先介绍这本书一个独特的性质，他指出启示录这本书是启示，是见证，也是预言。启示是第一节，见证是第二节，预言是第三节。首先讲到这本书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启示这个意思就是揭露的意思，掀开的意思，表示神的工作和计划先前是隐藏起来的，如今向约翰很明显的展开，其中包括了主耶稣的再来、末世的真理、救恩的计划、神国的建立、最后的胜利，这些神的工作和计划先前隐藏起来，现在却向约翰以及和所有的基督徒来打开了。而这本启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换句话讲就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是有关耶稣基督的。而这个启示它的传递的方向和它的层次有六个，首先是神赐给他，神赐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因着他的顺服而得到了神给他的这个启示，而且也有关他将来的荣耀，并且主耶稣基督借着使者，也就是差遣使者，就是天使，来把这个启示来传递给约翰，并且借着约翰来传给众仆人，也就是七个教会的牧长，最后把这个启示来给所有的信徒，也就是凡练凡听见 和遵守的都有福了。所以我们看见这六个 方向和层次，第一是神，第二是给耶稣基督，第三是借着使者，第四是传递给约翰，第五给七个教会的仆人，众仆人，最后是给所有的信徒，也就是给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启示神所给的郑重性和它的广面性。接下来我们要看这个启示是关于必要快成的事。换句话讲，必要快成的事指的第一是必，也就是这个启示的必然性、肯定性和神确实他的计划的成就性。第二是快，表示它的临近性、紧急性和快速性，也是指的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个必然的用法。第三是成，是指的应验性、实现性和完成性，神要把他的计划最后的完成。这本书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除了这本书是启示，第一节第二节是讲是见证，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约翰受到神的托付，便将这个启示的内容记载下来。他称这个启示有三，第一是神的道，指出这个启示不是从人来的理论，是神给人来赎神的真理和道理，是关于神的旨意和计划的。第二，这本书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这本书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见证，所以有基督的认同和权威和赞成的。第三，这本书是指约翰自己的见证，换句话讲是约翰他亲自的体会和经历，也是他所证明真确无为的。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本书是见证，是神的道，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约翰的见证。第三，在第三节告诉我们，这本书是预言，念这书上预言的。预言就是指的神的话语，换句话讲就是代替神的说话，也是指的预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带着神的权威。所以凡是念和听，念是指的在公众崇拜的时候的诵读，和听和遵守，这些都是蒙到神特别的祝福。在启示录里面一共有讲到七个福气，七个福，这是第一个，就是念在书上预言和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的。另外记载在14章13节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第三个是16章15节，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第四个19章9节，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第五个福记载在20章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第六个福是22章7节，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最后一个福记载在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能够读这本启示录，实在是一个有福的人。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加上一句要遵守遵行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期近了。这个日期就是指着主的日期，也就是天国要开始应验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来讲解。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下来从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到这本书的起语问安。首先在第四节讲到这本书受书的对象，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启示录的直接读者的对象乃是当时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因为这七个教会是老约翰当时牧养眷顾的教会，而且这个七这个字对当时来讲是一个有完整数目的意思，代表完全的、全部的、完整的，所以七代表不只是当时的教会，也是整个普世和历世的教会。而从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也可以看见，当时这七个教会是其他教会的一些中心的地点，所以书的信息内容很容易由他们这七个教会再传到别的教会。而这本书约翰讲说是给读者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是救恩的两姐妹，恩惠是得救的基础，是根，平安是得救的结果，是果，他们都是从三一真神而来的。所以约翰说，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位神是一位永恒之神，并且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宝座前的七灵就是神的灵，七是完全的数目，七灵就是代表神完善的灵和全智的灵。在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有记载圣灵的七层的工作。第五节，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恩惠平安是从永恒的神、从圣灵，而且从耶稣基督里面来赐给这些读者的。这里介绍耶稣基督，他有三个称号。第一个，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是指的主耶稣见证神启示的真实，而且主耶稣一直是忠心到底的见证。第二，指的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是指的主是战胜死亡的得胜者，指着他的王权。第三，他是世上君王之首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称号也显出主耶稣基督他整个的生平，他是真理的化身，他是复活一直到再来，从马槽一直到宝座，而从父神、从圣灵、从主耶稣基督带来恩惠和平安给所有的信徒和当时的七个教会。约翰继续在第五节到第六节指出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除了指出他的身份，而且指出他的工作。他说，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因着主耶稣爱的缘故，这是永远不改变的基础。他用他生命的血来洗净我们基督徒的罪，这是让我们可以坚信不疑，因为我们的救恩地位也因着他的血的洗净是永远不更改。第二呢，他又使我们成为国民。耶稣他能够让信徒蒙恩得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里，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让我们进到他的国度里面，并且呢，能够做神，做他父神的祭司。祭司可以直接的侍奉神，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当时神呼召以色列的目的一样来侍奉他。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伟大的工作，所以荣耀全能都是属于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从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这本书的主旨，它的要义。启示录的主旨可以分成两部分， 第七节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基督的再来。第八节是讲到神永恒的能力。在第七节，看了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连斥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这一节是根据但以理书7:13和撒加利亚书12:10两节的经文合成一句话，指出主耶稣的再来是一个公开的事件。由此可见，基督的再来是一个可见性和公开性，所以反对主耶稣的人，也就是圣经说连斥他的人，连斥他的人就是说凡是斥他的人，就是所有凡是反对他的人，就像以前那些反对和斥死主耶稣的人，在那个时候都有极大的哀哭。在这里是指着他们因为将要受到审判，而且他们因着罪的缘故害怕而哀哭。主耶稣第一次来在四福音书里面记载是卑微的，而在启示录这里记载主耶稣第二次来是一位高升的，是在荣耀中，是在掌管教会回到地上建立国度和永恒的王。他的驾云，这个云彩也不是普通的云彩，乃是指着荣耀，神的荣耀。而他来是带着审判的目的而回到地上，这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30所讲的。所以这本书的要义主旨，第一个是主耶稣的再来，在第七节。另外在第八节是讲到神的永恒和能力。第八节，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本书的主人乃是神，因为神是永恒的全能者，他能够促成主耶稣的再来和弥赛亚王国的建立。所以第八节的主角是神，他能够让第七节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能再来完成神的心意，而这位全能者神也能够让整个启示录所有的事情完成应验。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们知道阿拉法和俄梅加都是希腊的字母，是代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这也代表所有的希腊的字母的安排可以写成所有的书和文件，表示神是头也是尾，它可以像希腊字母能够所包含的一切所有的知识，没有任何的学问可以超过它的学问，没有任何的知识可以超过它，也是一个无穷尽的。而这位神他是一位有始有终的，因为历史也是有始有终的，他也是一位无始无终的，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所以在这一节里面指出神是全能的，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全在的，是无所不在的神，他是全能的，也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从启示录1:1到第八节是这本整本书的序言。我们今天介绍过了，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讲到这本书的内容是启示，是见证，是预言。然后从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书的祈语问安，讲到愿读者得到恩惠平安，从这位三一真神而来的。然后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这本书的目的，介绍到书的主人。我们在下一节课会继续从第一章的第九节来开始，到3:22来讲解启示录里面的第一个意象，也就是七教会的意象。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语 启示录来赐给我们。借着这本书，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你是那位永恒的神，你会把将来无穷的福乐带给属于你的人。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借着这本书来学习在地上警醒的跟随你。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知道虽然信徒在地上会遇到一些难处，但是我们的盼望却是永恒的。借着这本书，让我们看见虽然魔鬼撒旦在地上是猖獗的，但是你却是永远得胜的。求主耶稣保守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同来读这本书的时候，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借着这本书带给我们的盼望和安慰和永恒，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来为你打美好的胜仗。谢谢主耶稣，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预备了这本书的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索取。愿神厚厚的赐福您，保守你。我们在下一节课的时候再见面。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